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好，各位新朋友，大家好，我是阮慕驊。好，今天台股啊出现比较大的跌势哈。这个加权指数中场收跌到20499点，跌破了20500点，然后刚好跌破一点，指数跌点呢达到286点，而且今天是收全日最低点哦，收全日最低点哦，那跌幅是1.38%的幅度。另外柜买指跌幅更大哦，达到1.53%哦，所以不管是中小型股票或者是大型股，那是全面下跌啊，领跌的很多都是重量级的股票，像联发科啦、广达啦、台积电啦，这些重量级的股票无一幸免，全数下跌，管你业绩好，管你业绩不好，管你有基本面没有基本面，全数下跌哦。那这样的跌势呢，就告诉我们，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这个全球宏观环境下面影响的跌势哈。那当然最直接的这个因素呢，就是在这个上周末哈，礼拜天大家可能一觉醒来就看到新闻了，这个伊朗就对以色列的国土发动了史上第一次的攻击哈。很多人讲说啊，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哈，我个人觉得那过度夸张了啦。哦，这个伊朗虽然对以色列发动了这一次的攻击规模看起来不小，但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哈，只不过就是在找台阶下而已哈。为什么等一下会跟各位讲这个原因在哪里哈？以及呢，我也认为今天台股的下跌不全然是因为这个因素啊，其实隐含的更大的一个结构面的因素啊，才是让台股今天回档的主要原因啊。那当然，一般人都会把台股今天下跌直指于说这次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嘛，好，那我们一觉醒来看到什么呢？好，200多枚导弹直接从伊朗的国土发射啊，攻击以色列啊，同样无人机啊，那这些攻击呢啊，其实是看起来是蛮大规模的哈，但是实际上对以色列所造成的伤害性并不大哈。那主要都是飞弹都被拦截掉了哈，无人机也被拦截掉，以色列自己的铁穹防空系统，然后或者是说呢，整个中东地区哈支持以色列的相关的防空系统都把这些飞弹跟无人机拦截掉了哈。那伊朗呢也很有趣的哈，就在攻击完之后，由他的驻联合国的相关的官员宣布说呢，我们这次的攻击已经结束了。很少，如果是一个正式要真的要开打要开战，很少人讲说我今天打你就打到这边为止了，我这打你就全部结束了，我没有继续要想要再打你的意图了。可见什么？可见伊朗这次啊，他也不是玩真的啦。而且呢，就像我在我的脸书上所发布的文章告诉大家，其实在周日的时候我第一时刻就把我的评论写在我的脸书上面，我再次强调我脸书是有打蓝勾勾的，最近诈骗集团非常的这个可怕哈，他们会在他们的诈骗网页上讲说呢，我这个脸书专业是有打蓝勾勾，它是用文字叙述，那事实上那所谓打蓝勾是在名字旁边有蓝勾勾的，那才叫做真的脸书这个粉丝专业而且是认证的。好，你用说我有打蓝勾勾用文字写的，那不是真的，那都是诈骗集团，都是假冒的哈。居然有人把那个诈骗集团的假冒的粉丝页贴给我哈，说这问我说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我的朋友？好，而且有好几个了，所以我这边再次跟各位讲哈，千万不要被骗了哈。打蓝勾勾是在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蓝色的勾勾，那才是真的粉丝页。其实我在周日就把我的看法在上面已经发表了嘛。我说与其说这一次伊朗对以色列是个袭击，不如讲说是一个预告式的攻击嘛。因为先前西方媒体早就已经曝露说伊朗非常有可能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用飞弹无人机的方式呢去攻击以色列了。 那请问西方媒体怎么会知道这样的状况？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那当然是有讯息跟有管道刻意放出来让西方媒体去写的新闻嘛，也就告诉大家，其实伊朗这一次呢，就不过是找个台阶下而已。因为毕竟啊，以色列去攻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而造成十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了七八个圣城旅的这个指挥官，好，或者相关的圣城旅的人员，好，那这样子的孰可忍孰不可忍嘛？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攻击，就代表说对国土的攻击嘛。大使馆是被视为国土的，是被视为说是进这个领地的。你去攻击大使馆，就攻击伊朗的国土，是同样的意思。你想看伊朗怎么可能吞忍这件事情？他一定要表态的。哦，只是说伊朗他也很清楚，他现在没有条件跟美国开战嘛。哦，那在美国的立场上也很清楚，拜登立马就这个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了，跟他讲说你后面就不要有动作，大家都吞下来了嘛。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先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好，那你也攻击了，而且你也真的这个达到你的目的了。那伊朗呢，他也不过就找个台阶下，所以不要把事态扩大了，千万不要把事态扩大，大家都就此为止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攻击就这样结束了嘛。哦，所以伊朗也不准备再次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针对这一次的行动有所报复嘛。哦，所以你说今天台股跌这么重，跌了快300点，是因为这个事件跌吗？我觉得不全然是，触发点是，但是呢，不全然是这样的下跌原因。什么原因？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就像我今天标题想的，全球股市只剩下一条路了，什么路？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你不要去猜说 只剩下上涨或下跌一条路，不是这样子的。我所说一条路是结构面的那条路，好，那是后续大家要特别去关注的。哦，才是你要去观察后面股市会上涨或者下跌，或者说呢走什么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哦，那回到了就是说在最近哈，造成美股的弱势，因为上周五美国股市收盘全数大跌嘛，四大指数跌幅都超过 1% 嘛。哦，甚至呢科技股跌得更重。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哦，跌幅在四大指数里面是这个一天达到 3.3% 是最重的。好，不过全周它的跌幅啊，1.6% 还不是最重，最重的是罗素2000，全周跌幅将近 3%， 所以美国小型股上周跌的是蛮重，尤其是上周五罗素2000指数呢跌幅也是相当大的。哦，所以反映到上周全周道琼跌了 2.37%， 全周。好，那另外呢费半指呢是跌了 1.6%， 但是上周五一天费半指跌了 3.3%， 换言之如果不是周五跌的话，费半指上周应该全周是收涨的。啊，另外在标普的部分全周跌幅 1.56%， 纳萨克指数上周全周跌幅是 0.45%， 所以纳萨克指数算是跌不是那么重了。虽然说周五也跌了 1.6%， 此外呢我刚刚讲罗素2000上周跌了 2.9%， 将近 3%， 是四大指数所有指数板块里面跌幅最大的。好，那美国股市跌伊朗这个问题吗？其实并不是嘛。美国股市并不是去跌伊朗这个问题，美国股市所反映的是我今天帮各位准备的第一张投影片嘛，它反映的是美元指数最近的上升嘛。而这个也是我一再在我的财经一路发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其实你要去观察股市，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风险指标，一个关键的风险指标就是美元指数。通常美元指数往上升就代表市场风险上升，那今年美元指数是从年初就一路往上升的。那只不过说因为股市一路往上走，好，那美元指数在往上升的过程中呢并没有影响股市呢出现下跌，我讲的美股包括台股，所以大家可能忽略这个因素，事实上这个因素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美元指数你不要认为它是这个跟股市没有挂钩的，好，事实上它可能短线上面中线上面它一段时间没有挂钩，但长线上面它还是会挂钩。就像我现在在讲台币跟台股是一定绝对挂钩的，好，你不要说啊台币贬对台股没有影响，事实上如果看很长线的话，台币跟台股绝对呈现一定相关性的，也就是说台币贬中台股最终还是要下跌的。如果说台币是贬真的， 它是出现一个长贬格局，它是贬真的，那 台股后面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今年也是这样子嘛，今年因为美元强，所以台币一路贬嘛，台币今年已经连贬四个月，月线连四黑，哦，或者你讲月线连四红都可以，基本上呢四黑四红都一样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它已经连续贬了四个月了。哦，台币呢今年贬掉多少？贬掉 4.8% 了，将近 5%， 这贬得很重啊。可是台股是一路涨啊，到上周还创历史新高啊，哦，到了2800点之上啊，大家可能忽略这个因素，但我认为这些因素最终它还是会回归的。哦， 就像我上周在财经一路发的节目有讲，它最终还是会回归，不管你什么因素造成美元的强势，或者是说呢台币的弱势，它最终还是会回归，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好，那我们来看上周美元指数居然一周出现了一年半最大的升幅。各位看到这一根黑棒，这根黑棒直指什么时候？直指了这个2022年的第四季。好，你可以看到这一根黑棒直指了这一根黑棒。好，所以呢一周贬幅达到 1.6%， 它已经创下一年半最大的周贬幅。哦，对不起，周最大的周升幅，一周升了 1.6%， 美元指数已经升破106点。好，那大家看到这个页面是什么呢？这个美元指数跟加权指数的对照图。哦，那各位看到这条蓝色线是加权指数，然后这条红色线呢是美元指数。事实上今年啊，美元指数啊是一路走高的，这是一个短线上面的一个格局啦。哦，这并不是今年，这是从这个10月26号以来的一个情况。那一直到这个上周五的状况，大家看到台股是一路走高，加权指数一路走高，美元指数也是一路走升。你要觉得啊，这两个东西没有相关性，哦，或者说呢，哎，他们好像是呈现正相关，美元指数反而是推升台股，并不是这样子的。短线上面也许它会脱钩，中线上脱钩，但长线上面美元指数升到一个位阶的时候，股市的压力就一定会出现。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警讯出现了，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这个创下二十日，就是说 连续三天创二十日新高。它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股市的短线压力风险已经升温了。好，那这个页面呢是在我个人的一个选股一路发的 APP 上，我现在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下这个 APP 到 Apple Store， 好，或者你这个手机任何 APP 商店去下载，你会发可以看到这个页面，风险指标这个页面。这个是我觉得在操作股票上面呢，或者说各位在对投资有兴趣上面，你特别要去注意你的现金部位，哦，跟你持股比重的问题，哦，这是一个控制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或者说一个法则，就是说你到底在什么时候你要持有多少现金，什么时候你要持有多少的这个股票，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安心的持股满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去减码，哦，那减什么股票，哦，减哪一些太弱留强呢，还是卖掉强势的股票，把钱转进这个弱势的或者跌多的股票呢去做再平衡，这其实很重要的心法，这也是考验大家对于你所持股的认知的问题。好，那这个地方就先讲到这边，让大家知道说呢，美元指数终于发威了，台币的贬势呢也终于反映在今天台股上面，这才是今天台股最主要下跌结构面问题，而不是伊朗的问题。这也是美股会回档最主要问题，而不是伊朗问题。但是你说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联性？有关联性。为什么美元会强呢？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哦，它跟伊朗有没有关系呢？它跟以色列有没有关系呢？都有关系，只是说它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什么关系？是最主要是油价的问题。哦，我跟各位讲，最主要是通货膨胀油价的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年美元指数是一路走高嘛，哦，到上周已经突破106了嘛。那我们如果看日 K 线，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个去年12月26号是波段美元指数最低，当时是100点，100点走高到106，所以等于说它上升了6%。OK， 就从去年的最低12月26号上升到最新一个交易日，基本上它是上升了6%。你说这样6%是上升的这个势头很强吗？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势头啊。哦，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很绵长上升的力道。主要原因在哪里？主要原因有几个结构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油价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油价最近布油已经重回每桶90了嘛，美油已经重回每桶85美元了嘛。这都是近期来油价的新高，突破了去年这个年底的一个价位，已经是等于说创今年新高的油价了。那大家都知道油价背后关系什么？它背后关系有通货膨胀压力。 OK， 那这通货膨胀才是现在的大问题。哦，就是说伊朗跟以色列他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搞到油价居高不下，或者说油价后面那把火再被点燃的话，那这当然就是对最主要的整个金融形势不利的问题。我还要跟各位讲，哦，其实伊朗有一个真正的杀手锏，他其实攻击以色列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杀手锏，那只是一个摆出一个态势而已，就是说有个下台阶，我不攻击你的国土，我怎么能下了台阶？你攻击我的国土，欸，你打我大使馆，把我干掉十几个人呢，欸？我不攻击你的国土，我能下台阶吗？事实上，伊朗有一个手段是非常厉害，但他一直把它当成是压箱宝， 到现在还没有使出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那个手段是什么。那个手段出来你可能要更紧张，你可能要更注意了，那才是真正一个大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全世界货币对美元是全倒、哦、不是只有台币落 哦如果说只有台币落的话，那就台湾的问题咯、哦、不是的，你可以看到台币今年贬了 4.3%，事实上呢，在主要货币里面，我们贬幅还不是最大，贬幅最大是日元，那已经贬到 8% 了。好、哦，另外呢，瑞士法郎也贬了 8%。这个瑞士法郎跟日元都是美元指数里面五大权重货币啊，五大权重货币啊，日元还是排第二的、啊，第一名是欧元嘛，第二名就是日元了嘛。好、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权重货币全部都贬 8%， 那你说美元怎么会不强嘛？哦、所以美元的强除了通膨以外也有其他货币弱的因素、哦、所以这都是一个综合考量，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哦、金融市场没有那么简单一个面向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没这一回事的。金融市场就是方方面面，整个多面向结构面的问题、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其实亚币里面最弱，另外还有这个韩元还更弱、哦、贬 6%、哦、纽币也贬 6%，哦、泰铢也贬了将近 6%， 澳币也贬了 5%、哦、所以这些货币都比台币还弱、哦、都比新台币还弱、哦、那可以看到全球货币全倒，美元一强全球货币全倒，这就是什么一金落万物生，是不是我常喜欢讲的这件事情，一金落万物生，美元强全球贬、哦、那大家看到真正结构面的问题是什么？通膨，我一再指以色列伊朗中东问题，以哈之间的问题，乌俄战争的问题，其实最后指的就是一个全球通货膨胀形式的一个问题。好，大家看到这个是 Send me the Fed Watch Tour， 三个月前告诉你降六码，今年现在告诉你什么？可能只降两码，甚或一码。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现在很乱啊。好，很乱是什么呢？你看它这个地方突然跳出一格来，过去没的。哦，也就是说九月有可能升息了。你可以看到5.5到5.75是升一码，不是降息哦，各位。我今天早上download这个图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怎么、啊、市场出现了要升息一码，而不是降息啊？大家看到，那但是这个地方又告诉你要降息，所以现在这个图也很乱。好、哦，那我认为这个是有一个意外了哈、哦，应该不至于要升息了。所以说，现在市场现在情绪很复杂了。哦，就是说现在整个中东的战火，哦，一搞之后呢？大家对于升息降息啊这些事情啊已经没方向了、哦、乱就乱在这个地方、哦、那不管怎么讲，如果我们把这个撇掉，我们不去看它、哦、这个 4.9% 的一个 40.9% 的几率不去看它，我们还是看它维持利率不变、哦、也就是说呢，什么时候会确定降息、哦、Fed Watch 告诉你可能要到7月的底的议息会议，7月31号，要6月已经无望了，6月降息的几率呢只有 32%， 已经无望了， 63% 维持利率不变、哦、所以6月降息肯定没戏了，这是确定的事情。那7月会不会降息？有可能、哦、那比较有可能的是什么呢？9月或是说呢11月或是12月降息。那现在比较有可能的就是12月就美国总统大选完降息，就换言之，如果说今年只降息一次，降息一码，就是12月18号、哦、这个地方会降一码，把利率呢降到这个5到5.25、哦、如果降两码的话就降到 4.75到5， 那降两码的话呢比较有可能是9月12月、哦、而不会是11月。为什么？11月当周，各位看到11月当周呢，11月7号正好是美国选举的那一周，所以联准会非不必要、哦、没有必要，非常不可能，可能性非常的低、哦、会选在总统选举前的那一周，哦，总统选举的那一周降息，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的低，非常的这个非常低啊，就是低到几乎我觉得不可能了、啊。那也就是说，他要降嘛，就是九月降，要么就是降两次，十二月再降一次，要么就降一次，十二月降，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因为不降息嘛，所以说呢，基本上后续就影响到债券殖利率走高。债券殖利率走高，一走高呢，比如说十年债突破了 4.6， 两年债突破了 5%， 市场就紧张了，然后就一堆分析师放话说，哎呀，殖利率走高直接冲击到科技股，直接冲击到美股，所以美股就下跌了。所以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因素，而背后最主要的道理就是通膨，就是利率的问题。 以及呢利率居高对未来经济所产生压力的后果，还有呢就是今年全球股市都已经涨了很多了，所以涨了很多了之下的一个卖压非常的重，就是获利了结的这种卖压很重，这才是真正结构面的问题。所以不是只有单一面题问题，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想成是伊朗以色列的这场好像突袭式的爆发了这样的一个攻击，其实不是的，真的不要误会了，因为它也不是突袭，它是预告式的攻击。哪有人今天要打你，比如说我今天要打一个人，或者说今天两个人要干架，我还没出拳就跟你讲说我等一下三秒钟之后要干你哦，你觉得这样干得起来吗？你有这样干架的吗？先预告说我等一下要出拳哦，你躲好哦，你摆好哦，你的铁穹飞弹防空系统准备好哦，你们该叫老百姓躲地下室的赶快去躲好哦，有这样子的吗？西方媒体都已经曝露了24小时48小时攻击，而选在周日，告诉你什么意思，他就是不想要影响到金融市场嘛，因为周日所有期货什么全部都收盘了嘛，都没有开盘嘛。第一个影响到的是这个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有交易，所以比特币跌了，比特币有够衰的哦，比特币跌了嘛。第二个影响到的是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股市嘛，阿拉伯国家的股市其实一开盘跌，后来跌幅也收敛啊。雅股今天大多数的市场也都是一开盘跌幅比较重，后来也都收敛啊。陆股还涨了 ，A 股今天还涨了，一开盘就涨了。那这个就是我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的更清楚的结构面问题，而不是只有这个所以短线上面的刺激因素而已。刺激因素有没有成分？有成分，我一直在讲它有成分，你不能把它完全撇除，但是你不要把它当盖瓜承受，就是这件事情。好，那回到了另外一个造成上周五美股大跌的原因是什么？美国的银行业的财报起跑了嘛？结果银行业的财报不好嘛？好，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JPN 摩根大通一跌跌了6%，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么重要的股票跌6%？道琼成分股啊。JPM 摩根大通可是全美国最大的银行，全球最大的系统行排第一名的，跌了 6%、它的这个净利息收入不如预期、而且呢 CEO 戴蒙最近一直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比如说什么大家迎接利率 8% 啦、什么后面怎么样怎么样啦，他自己 CEO 都不太看好，那你知道股票怎么涨、所以连带Wells Fargo、Citi 这三家都在上周五公布财报了，全部都跌，而且这三家的净利息收入 NII 全部都不如预期，所以这样状况下，当然就带赛了整个道琼，所以道琼跌了快500点嘛。那这个 JPN 下跌的同时呢，你看到美国科技股有没有跌？有。Microsoft 跌 1.4%。苹果呢还涨了 0.86%， 为什么苹果会涨？因为苹果是先前就已经跌了一大波段了，所以呢它在上周开始转强、因为苹果开始要使出它的 AI 了、你不要小看我苹果，苹果也是有 AI， 只是我压着还没出来，比如说我的 Mac 后面要用这个四的晶片，四个四晶片呢是有 AI 的，等等，反正苹果又说它的什么全球开发者代会要推了 AI 这些，反正要一洗前耻就对了。好，那当然因为它跌了一大波了，所以价值买点大概到了，就变成是反而是它涨，其他的涨多了就回档。你看到 NVIDIA 为什么又跌了 2.68%？ 前一天涨 4% 多，对不对？好，那隔天跌 2.68%， 如果两天加起来还是涨的，它还是涨的。那辉达今年涨了80%嘛，你说它涨了这么大的一个幅度了，当美国股市出现集体下跌的时候，它能涨吗？所以并不是辉达一档股票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盘势的问题。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整个盘势上面绿的很少嘛，全部都是这种比较深红色的，或者是说呢深咖啡色的颜色，这些都是下跌的嘛，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美股就要看这个礼拜财报的问题，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标题，美股只剩下一条路是什么路？你现在既然降息，所以我就把题破了给大家知道我的看法，你现在既然降息无望，市场也不再预期降息能推动股市，所以呢能推动股市或是维持股市 不跌，维持在高点，或者说呢至少不要出现什么样崩盘式的大跌的话，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呢，你市场资金面要够，如果市场的资金开始外撤， 不管是什么原因外撤，哦，是因为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外撤啦，哈，或者是说呢，RP 的问题外撤啦，哈，反正任何问题外撤，市场资金开始从股市流，这是一个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财报不好，那就是真正问题。而真正的财报不好，我觉得大的问题会出现在所谓的科技巨头，或者说你讲八巨头。这些公司如果出现财报集体性的不好的话，我认为股市后面的跌势才会真正的严重。如果他们还能缴出超出市场预期，甚至超出市场预期很多的这个财报数字的话，那我也就不认为股市会出现持续性的重挫，它回档可能就是一个所谓修正而已。所以后面一条路是什么？就是没有降息对股市支撑了，而回到基本面了。回到经济面了，所以经济数据绝对不能不好喽，哦，然后企业财报不能不好喽，好，哦，那我们来看这个礼拜的重头戏，就四月十八号台积电的法说会嘛。那台积电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就要公布，然后同时要做出财测嘛，哦。那现在市场怎么预期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台积电的这个扩产计划，包括高阶封装 CoWoS 的一个情况，好，哦，还有就是它的制程推进的情况。那十八号举行法说会。法人呢认为第一季的营收啊，缴出这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单，因为财业今年第一季营收已经全部出来了哈，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预估单季 EPS 能上看8元。哦，那第二季营收呢会在高效运算、云端需求之下再创史上同期新高纪录，这是现在目前法人的预估。好，哦，那第一季呢，台币贬值对台积营收是有帮助的哈，哦，再加上先进封装需求强劲，带动台积电的这个台币营收达到5926.44亿，好，季减虽然达到了 5.26%， 但是是年增 16.5%， 同时呢它的季减幅度呢是低于这个小于这个先前财务预测的，好，原先的财务预测大概是季减 6.5% 左右，那在这样情况下预估台积电今年第一季的每股 EPS 会达到8块左右，略高于去年同期啊，比去年同期稍微高一点啊。那展望第二季啊，外资圈普遍认为说呢，尽管成熟制程需求还没有明显复苏，但是受惠各家业者积极投入 AI， 带动 AI 晶片的需求持续成长，让台积电先进制程跟先进封装的架动率可以维持高档。好，所以后续也要观察台积电的这个架动率哈。那第二季的营收呢，会季增5%到7%。获利也渴望同步的提升，还有一个关注就是它毛利率的问题。好，那这个是在台积电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这张表呢是这个礼拜，哦，即将美股要公布财报的一些大公司，哦，比如说周四就是 TSM Netflix，哦，好，网飞呢是这个美国科技巨头第一家公布财报的，在台积电之前重要咯，艾斯摩尔会是台积电先前指标，哦，好，那这礼拜除了这个美国大科技公司以外，好，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以外，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周二还有 J&J 的这个财报要公布，哦，爱立信的财报要公布，哦，好，然后另外呢这个周四呢，哦，除了台积电奈飞以外呢，哦，还有其他的这一些公司呢给大家参考，他们也是要公布财报 PPG 啦这些公司，哦，那周五呢，哦，有美国运通要公布，哦，这个是巴菲特的重要持股，哦，在周五要公布财报，哦，这个是在本周，哦，预期的财报公布的时程给大家参考，但最重要的我们会最关注的是艾斯摩尔、台积电，哦，这个奈飞，哦，网飞的一个情况。好，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整个美国重要的科技公司财报要公布的时间，哦，以及呢现在市场先期给的预期，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哈，我们刚刚讲说网飞，哦，Netflix，哦，在这个四月十六号，哦，要公布，市场认为呢它会低于预期，哦，会 miss 掉，哦，然后呢特斯拉，哦，是四月十七号市场也认为它会 miss 掉，哦，然后苹果呢是四月二十五号，哦，市场认为它会 beat，哦，就是打败市场的预期，哦，就是超出预期的意思了，哦，然后 Microsoft 呢4月23号也会超出市场预期，会 beat。 好， Meta 4月24号，哦，都是在下下周了，哦，也是 beat，哦，也是超出市场预期。 Alphabet 4月23号同样呢 beat， 就超出市场预期。 Amazon 4月25号、哦、同样是 beat， 就是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呢 NVIDIA 辉达呢是5月22号，大家都知道辉达都是最后一个公布，而且都晚一个月的时间，同样 beat 市场的预期。好，辉达的这个EPS 呢、哦、estimate 是多少呢？是 5.53 美元、哦、一个 quarter、哦、一个季度、哦、然后会 beat 这个市场的 4.59 美元的一个的 estimate、哦、就是预期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今天先在这边跟大家讲的。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市场现在股票上只剩一条路了。今天这样的下跌，你不要把它全部归咎于地缘政治风险。好，如果你全把它归咎于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就是你的方向性可能就要做一些修正，而是一个结构面的问题，我觉得是更关注的。好，以上在提醒大家注意啊、哦、金融风险、哦、投资一定有风险嘛。好，那资金比重的控管还是很重要。好，投资啊，我跟各位报告啊，没有在压单支的啦。很多人讲说啊，我买什么债券 ETF 赔钱，债券 ETF 不是给你所有钱去买债券 ETF 的，对不对？债券 ETF 你可能买你所有资金两成三成够了，其他你还是要放股票，股票也没再买单一档股票了，说啊我所有钱全部压一档股票、啊、你是神吗？你就知道这档股票一定大涨，万一套了呢，你要停损还是不停损，你要割肉还是不割肉、啊、你换了它是不是又上去了？所以股票债券也好，分散投资，分批投资，采取一定的投资策略，资产配置才是真正最后的赢家。各位要知道投资是走长时间的，一定是用时间换来应得的报酬，而且时间才能真正累积财富的。不要去做那一夜致富的梦，很多人跟你讲我是都听听啦，我买哪一档股票大赚，我压哪一档股票大大赚，然后赚多少多少，听听就好，好，听听就好，就好像很多人跟你讲说啊，某某 A 中了什么乐透啊，你真的中过乐透吗？对不对？哦，听听就好，好，每个人都有命的，好，那这个命呢，就是告诉你什么？你的命就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才能真正创造财富，累积你真正的这个报酬。再强调一次，分批分散，你的投资标的要尽量的分散。然后呢，投资组合要把它做好，然后呢，要有时间管理的一个策略，好，这样子你才会是真正最后的赢家。不要做一夜致富的梦啦，没有买一档一档股票，重压它，你就能变富翁了。就算你变富翁，你那钱也不见得能留得住，对不对？啊、哦，那这个用时间换来的报酬才是应得的报酬哈、哦。最后提醒大家这件事情。那另外呢，再提醒大家小心金融诈骗哈。哦，任何的这个来路不明的讯息，主动加你 LINE 的，主动什么脸书、哦、上面 MSN 你的，我跟各位讲，主动的 99.9% 都是诈骗，主动的、哦、什么、啊、阿猫阿狗，或者说呢冒了 假名人的名字跟你讲说啊，我要今天跟你叫你来参加我的群组啦、哦、我有什么股票研究团队啦，只要他是主动去加你的 99.999%就是诈骗，没有人那么闲了所以主动加你了、oh, OK， 大家都很忙的还照珊珊跟你问候嘞。好，我是阮慕驊，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下次见，拜拜。